冯子祥刚把小木刘毅这些人藏好，搜查的伪军就进了院，就差那么一步，冯子祥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。但是他是个老江湖，经验丰富，从表面上看不出紧张的，装作一副很坦然的样子，大步流星就迎接上去了。他不认得这个伪军官，书中代言哪儿的？第三清剿司令部的一个营长，姓杨啊。这小子很不是东西，一进来之后目空一切，这告诉手下人搜，他就负责冯家崴子这负责搜捕义勇军。冯子祥一看，冲着他一抱拳：“长官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”杨营长把嘴一撇：“干嘛？套什么近乎？我姓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我长官说话不要太苛刻，别忘了咱是一家人。哎，一家人这话怎么解释？我孙子姓冯，叫冯大宝，长官听说过吗？嗨，冯呀，这姓杨的就一愣：“冯大宝，冯司令是您孙子，然也。”
哎呀！
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是冯老太爷，也恕我不恭，恕我不恭。这杨营长顿时就矮了半截，那温神的那张脸马上变成了笑脸。嘿嘿，对不住对不住，老铁爷，这是例行公事，上面有话不得不搜，应该。不过杨营长，这搜也得有个适度和范围吧，你们还怀疑我家能窝藏义勇军吗？
当然不能，全回来，都回来。
他一句话，手下的人列队集合。杨营长往前走了两步：“老弟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是本地人，不认识你老人家，敬请原谅。将来见着冯司令，多替我美言几句，恕晚辈不恭。再见。你说就这么简单？往往世界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想的很多很复杂，结果三下五除二结束了。你想的这事很简单，那还不好干呢，结果遇上麻烦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也真没想到杨营长一声令下撤了。冯子祥二次叫人把门关上，这心呢这才放下，心说阿弥陀佛。甭问呢，这是我家仙的保佑，我家里供着大仙呢，肯定显灵了。老头高高兴兴到了后院，把地窖那门开开，把刘毅众人给放出来。刘毅在地窖里闷着，不知道外边的情况。一问冯子祥，老头一五一十做了介绍，到后边还乐了：“嘿嘿嘿，你说容易不？虚惊一场。”刘毅可没放松啊，巴嗒巴嗒滋味，考虑了一会儿。老人家，千万别放松警惕，这到处都是敌军啊，这波走了还需有那波，我们这么多人在您家待着诸多不便啊。我跟您商量商量，您看这样行不？说吧，咱是一家人怎么办？老人家，我想把小木留下，他受了伤了，实在是走不了了，你想办法保护他的安全，我领着弟兄们，我得突围出去。一呢，我们把敌人引走，叫他们转移目标， 第二也能减轻您的负担。我们马上就得走，不能久留。冯子祥一听，有道理。刘毅啊，我可不是撵你们呐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就走吧。好了，说着集合队伍，手下还有多少人？也就二三十人，而且大部分都受了伤，带着应用之物。这会儿冯子祥告诉厨房，饭是能吃的能喝的都让他们带上，知道他们困难。另外老头啊，你别看那么抠门，连粪他都舍不得扔啊，家里那么有钱他还捡粪。即使如此，这会儿也豁出去了，包了能有几十块大洋拿出来。刘毅啊，这个带到身上，不，我不缺钱，那也得拿着聊表我的心意。你们出门在外难呐啊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咱们早日见面。老人家，小木，您就多费心了。刘毅领着人突围出去了。那能走得了，能不被发现的？顿时枪声大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块有义勇军，这边有义勇军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哎呦，冯子祥的心呢就揪到一起了，直念佛，盼着他们能平安脱险。后来这枪声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着了。冯子祥一琢磨，大概闯出重围去了。哎，转身进屋来看小木。单说小木昏昏沉沉，别看给上了药了，但是伤可不轻，这些日子太劳累了，失血过多才有这种症状。当到苏醒过来，老头子就把经过跟他讲说了。小木点了点头，老人家让您费心了，我总觉着住在您这屋里头诸多不便，您能不能给我找个适合的地方？我也想跟你说说，这旁边啊有一间空房，就在我的院里头，我派人归置归置。哎，那屋不大，但对你养伤有好处，万里有个医呢，哎，我还可以妥善的保护你，你看好吗？行行行行，一切听您的安排。能在冯子祥这屋住吗？人家这块还有夫妻二人，还有孩子，出来进去诸多不便，所以他转移了一个下屋。你这屋还真不错。被褥铺好，小木躺下了，刚躺下，那老四就跑进来，老爷子坏了，田万同来了。哟，你看那个杨营长来了。冯子祥没怎么害怕，一听田万同，真害了怕。你们这小子太坏，坏出一个来了，比狐狸还要狡猾三倍，这人极难对付。冯子祥眼珠转悠转悠，一琢磨怎么办，还得把小木给转移，在这屋是肯定不行，就跟小木商量。丫头啊，你看刚把你折腾到这屋来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听见伪军又来搜查来了，而且是田万同亲自领人来的，为了防范万一，咱还得挪挪地方。老人家，挪到哪儿去？这样吧，来呀，扶着他，咱们到后院。到后院，除了那个地窖之外，还有一所空房子。咱们一再说过，这所空房子是冯子祥的祖先留下的遗产，就是老房子，多少代都没动。那房盖上全长的是草啊，这房子旁边还有个大柴火垛，那柴火垛都发霉了，皮鼻子一闻都呛人。 尤其这几间房子供奉的是老仙、蛇仙和黄仙。蛇仙就是长虫，黄仙就是黄皮子。这冯子祥特信这屋门呢，经常不开，老那么关着，一般的人都不愿意上后院来，一瞅这柴火垛，一瞅这房子都打怵，阴森森的，叫人恐怖。今天冯子祥啊，为了防范万一呀、啊，他破例拿着钥匙来到祖先堂。哎，心想这是我的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，又是我供奉大仙的地方。哎呀，大仙呐、啊，老祖宗啊，你们可显灵显圣，多多的担待呀、啊，惊动了你们了，这也是实出无奈呀、啊。在心里头这么叨念着，等到了房门这儿，拿钥匙磕崩，把大锁打开。一推这门，一股潮气和发霉的味儿，阴森森的气就扑出来。这里边光线也不好，窗户纸也不换，没有透亮的地方。反正能看见，迎着面是一张桌子，是供桌。供桌前头有桌围子，桌子前头有拜垫，周围全是蜘蛛啊。回过头，他跟小木说：“丫头，委屈你了，你在这儿藏身吧，我在这个供桌前头啊，给你准备几个拜垫，你就在那上躺着啊。假如说有人要搜这间房子，你就寥寥钻到供桌底下去。你切记，看见什么你也别害怕，遇上什么你也别紧张，千万别发出声音来。”懂吗？
我小木还真害怕，
那心里边犹豫不决呀。
这什么地方？
你说不进去吧，人家给安排了。难为冯子祥一片苦心，
最后一咬牙，好吧，
人搀扶着他进了这屋，拜垫铺好了，让他就躺在这儿。丫头，你先在这歇着，我出去照应照应。这会儿，那冯四又跑进来了。老爷子，田万同到了，您快点出去接应接应吧。
哎，
冯子祥不放心，亲手把这门锁好，钥匙哗啦揣起来，转身往前面走，心说这个瘪犊子他怎么来了？翻回头。咱再说这田万图，这小子的确不是东西。河东河西西民这一大片都归他负责，布满了他的军队。他现在呀、啊、是治安联防军的司令官，也是少将军衔。因为前者跟义勇军交手，他没占着便宜，损失挺大，日本人对他很不满意。他没升上官去，都准备好中将军衔了，没得着，这小子有点窝火。这回呢，追捕义勇军，他打算一先伸手，因此在他的防区内，他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想把义勇军一网打尽，最好抓住冯德双和刘毅等人。别人说搜查完了，他不放心。他就来到冯家崴子了，后边护兵带着一大帮，迎面正好遇上那个姓杨的杨营长。杨营长一看司令官来了，赶紧跑步向前，夸就一个礼让，报告三团二营营长杨德山向司令报告。田万同看了看杨营长，这是你的防区。
是。
方才乱枪响，怎么回事？
报告，有一部分义勇军的残部打算流窜，我带人正在追捕。
效果怎么样啊？
是这样的，他们殊死顽抗，火力很猛，让他们临时逃脱了， 我正派一个连追捕中，现在还没得到消息。
飞，
这冯家崴子都搜了吗？都搜过了，挨家挨户的搜吗？对，一家都没剩。那地窖什么的都搜了吗？那是重点，都搜了。我听说当初抓郭松龄的时候，就从地窖里头搜出来的，所以我们重点从这上入的手。
没抓这人没有？
杨营长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冯家崴子可不是个好地方，可谓是水浅王八多呀，妖风刮的甚大。冯德双、刘毅他们都是本地人，我就不相信没人上这投奔和掩藏啊，还得继续给我留神注意。
是，
说这话，这田万同就往里边走，正好走到冯子祥家门口，他抬头看了看，
这家搜了吗？
为什么？
报告司令，这家是冯老太爷，就是冯大宝、冯司令的爷爷的家，因此
放屁。
我不管他谁的家，一家不准给我漏，搜没搜？
是，草草的看了看，这冯司令的家还得搜吗？
话没等说完，这脸上就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子。
杨营长啊，连动都没敢动，赶紧把头低下
了。妈的嘞，没跟你说吗？一家不准给我漏。来，叫门。
那正叫着门的时候，田万同的身后一阵骚乱。田万同回头一看，呵，
警备营的营长来了。
谁呀？就是那有名的坏蛋田大驴。田大驴现在升官了，不是特务连的连长了，警备营的营长，给他三哥担当警卫。
这小子落下一条瘸腿，人们背后恨他，都管他叫田瘸子，
又得了这么个外号。这瘸驴依然是冒坏水，呵，罗胳膊挽袖的，赤膊上阵，配合他哥哥干尽了坏事。听说他哥搜查冯家崴子，他也来了，他也带着卫队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瘸一扁到田万同近前。
哥，我也来了。
你来干嘛？
我听说你搜查冯家崴子，我怕有遗漏，我给您当个助手。
哎，大可不必，来来了吧。哎，这不是冯子祥他们家吗？
正是。这别搜啊。
我三哥，虽然说冯大宝保了皇军了，但是他们家的人那心怎么想的咱不得而知，任何事情不能马虎，不能遗漏，你说是吗？
你说的一点不假。
正说着门开了，冯子祥在里边接出来，一看是田万同还有田的驴，老头的心是格外的紧张。还是那句话，经验丰富，老江湖了，老跑腿的，表面上是谈笑风生。老头一抱拳，
呵，
哪阵香风把田司令弟兄挖到我这儿来了？哎，这田万同表面上还真心，仅行两步一笑，老人家，呵呵呵，您那身子骨挺硬实，
哎呀，托您的福，还行吧，挺硬了。
挺好挺好，看着您红光满面，当晚辈的非常高兴。哎，老人家呀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现在义勇军太遭人恨了，皇军都恨透了他们，下了命令一个不准遗漏。这不吗，我这接到命令了，在我的防局进行彻底的搜查，这一家一户都不能漏掉，所以嘛，对。田司令别说了，常言说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呀。哎，咱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这理儿我还不清楚吗？ 一家不准漏，那包括我们家了。司令不放心，
请说吧。哎，老头卖了个关子，你越吞吞吐吐的，越犹豫，眼看着越有鬼，
不如气死他。您心里害怕，装个若无其事。
田万同看了一眼，不好意思，前辈啊，跟您多多担待。
哎，别客气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前的吕副管理告，
进来，
把这院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。田大驴亲自领人搜，这田万同呢就跟着老头进了客屋，分宾主落座。冯子祥吩咐一声，来啊，现查，让田司令运运嗓子，劳苦功高，实在的不易，老前辈还是您理解晚辈。嘿嘿嘿嘿，哎呀，上次一别到现在算好几年了啊，就在眼前，这时光过得是真快呀。哈哈哈，没话搭个话。正这时候，后院一阵大乱，这人就吵吵起来了，听不清吵出什么。冯子祥这心就缩起，后院就是祖先堂啊，就是他供奉大仙那地方，小木就在那藏着呢。但是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。嗯，司令，这怎么回事？咱们去看看好吗？
哎，好好好，我陪着你。
田万同、冯子祥带着人到了后院。冯子祥抬头一看，就在祖先堂的门前，田大驴跟冯四两个人吵着起来了。这冯四真是赤胆忠心，领着几个人在这挡着，说什么不叫田大驴搜。田大驴怀疑这屋有事儿，非搜不可，就这么骂起来。冯子祥一看，把脸往下一沉，
老四、
老皮，你看他们讲道理吗？我跟他们说了，这是供奉大仙的地方，请他们不要惊扰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听，非要搜不可，因此我们发生了口角。
混账，
你没听说吗？人家是例行公务，发现哪里的可疑就收哪里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敢拦着？你相信祖先堂，人家相信吗？哎，让人家搜，把道路闪开。哎，冯四心说，老爷子你可要倒霉呀、啊，让这小子搜，那还有个好吗？但是没办法呀，领人退到一旁，把道路给闪开了。田大驴摇头晃脑的，直打响鼻儿。
妈，把这屋打开！
冯子祥过来了，哈哈。稍后片刻，哗楞把钥匙拿出来。老头拽钥匙的，大仙呐、啊，蛇仙、黄仙呐、啊。助弟子一臂之力，千万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